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教牧书信那个里面很多的真理，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一句话带过去了，因为他没有很详细的讲，可是我们相信保罗已经教过提摩太了，所以他一句话就带过去了。等等，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时候，需要原原本本讲说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是什么，那是比较花一点功夫解释的了，不是刚刚出信每个人都看得懂的了。教牧书信是为了侍奉用的，这也是教牧学的根基，圣经根基，所以不是很粗浅的东西了。有一些的确是我们要知道的，一刚开始就要信主，罪得赦免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像这一类的真理需要每个神的儿女都走过一趟。所以我就说我们请弟兄姊妹开一班初信班，你不要以为说、给刚刚初信的人，事实上可能你也有需要，因为你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你没有好好的整理过一次，对你有益处，尤其对初信的人能够立刻帮助他走在属灵的路上，不花很多冤枉路。所以这些事情说明说是我们明白神的儿女需要基本的教导。在提摩太书里面说保罗的工作教导他们学习相信，我跟你讲，相信是一件事情，学习是一件事情，他到了相信不是就停了，要继续的学习，学习到一个地步他能相信了，他可以受浸了，两件事情不能缺少。而且受浸不过是一次，学习却是一直继续。很多的人他受浸以后就停下来，我就见过这样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说起来很好笑，她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她有同学，她的妈妈天天跟她传福音，把她传烦了。等到这同学出门在留学以后，她好朋友嘛，说千拜托万不能万拜托她的妈妈去看她，她妈妈真的去看她，她其实也常常去看这个同学的妈妈，妈妈说你受洗好不好，她心里想我给你烦着这样，好吧，受洗吧，受洗以后你不能烦我了，这样受洗的，糊里糊涂去受洗，为了避免人家烦他去受洗的，有这样听过没有？可是弄巧成真，真的信主了。到了有一天，他相信神呼召他做事，做传道。结果呢，他也出来蒙召侍奉主了，进了门徒之家。又过了一段时间，门徒之家有受洗的聚会。他提个小包包，那天说我也要受洗，说你不是已经信受过洗了吗？他说那次不算了，那次是假的了。有这样的事情，弄假成真，真后来传做了传道人。你不要以为啊，信主受了洗就完了，就结束了，不过是个开始。因为信心的道路是你一生的道路，当你决志信耶稣之后，你有很多基本的事情你会学习，然后你一生学习，到现在侍奉主几十年了，我还觉得说圣经这本书越看越是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哎，就这么奇妙。神的话语是没有限量的，做诗人说你的话语没有限量，极其深广，世事尽都有限，唯独你的话语没有限量。这是我们明白为什么神需要不断栽培我们，但是粗心的人需要栽培，需要造就。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你想是不是这样？大庆典。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大摆宴席，是一个庆典，生命的庆典，其实很重要。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间，一段一段的经历是个庆典，这个庆典 celebration 是需要和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刚才说满月酒是吧？我们一个好朋友，一个姊妹，她生了儿子，她生的不是儿子，她的儿子生了儿子之后，哇，高兴得不得了。到了满月，请大家喝满月酒。过了一段时间，周岁了，又请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每一个生命庆典，我们也是这样。其实中国人很看重这种生命庆典，有些时候甚至太铺张。小学毕业是个庆典。在美国你会发现高中毕业是个大的庆典，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读大学的，那在中国，在国内，在台湾也好，高中毕业算什么的，还有什么庆祝的，对不对？你看这里孩子们到高中毕业把他当成人看待，有些社会有些文化13岁 或者16岁成人礼很重要，是个庆典。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庆典都说明生命的经历，但是不是停顿的，因为生命的庆典是永远继续下去。结了婚，有金婚纪念日，有银婚纪念日，有钻石婚纪念日，当然第一个一周年的庆典最高兴，还是甜甜蜜蜜，还新娘新郎的时候，哎，一年很快过去了，庆典。生日是个庆典，很多是个庆典，但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组织都是庆典。为什么？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心中，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是新鲜的，都是庆典。有些教会非常提倡庆典，当然在教导上面也是重要，但是 celebration 是叫人喜乐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庆典的时候，我们心情不一样。其实你知道吗，严格的说来，丧礼也是个庆典，如果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他走完地上的路回到神的家中，应当是个庆典，只是我们太悲伤了，说不出庆典的话。但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丧礼也是一个结束，感谢主，神接纳我们的弟兄，接纳我们的姊妹，他的生命已经终结，成为一个可纪念的事情。 Celebration， Celebrate the life， 我们一生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纪念这些事情。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大摆丰盛的宴席，所有亲友们都来。我不晓得亚伯拉罕当时在这个地方居住啊，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原来可能还是曼利巷中那里，希伯伦高地，对不对？可能还在那儿，他一定有不少的朋友，大家都看见说亚伯拉罕不能生孩子的，100岁还生了一个儿子，等到断奶的都来庆祝。大家记得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几岁啊？当亚伯拉罕儿子这个以撒行，以撒这个断奶的时候，几岁啊？15、16岁，对吗？16岁，16岁是大男孩了。这里圣经上记了一段时间，他说什么？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什么叫戏笑啊？这个原来的字，英文的翻译做 mocking。不是喜笑，很可能就是大哥哥嫉妒，对吗？有了小儿子，儿子摆这么大的庆典，而且可能他也不记得了，他断奶的时候也没有，可能没有庆典。以撒有庆典，所以这个以实玛利不晓得基于什么元素，但是圣经里面就保罗就说这个字，他说逼迫，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可能这个 mocking 比我们今天所想开玩笑欺负他还多一点，很自然。以撒亚伯拉以实玛利有这样的表现是自然的，对吗？但是这个自然也是肉体。很多时候，当然我们这里学到功课，在家里面如果超过一个孩子，儿女中间彼此的对待也不要随便，总要晓得这个孩子有他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照顾他的需要，至少你要明白他的感觉，而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使他知道这个孩子我老年100岁生的，我当然给他很大的庆典。不知道以实玛利能不能接受，但是这里撒拉说话了，撒拉看见以实玛利戏笑以撒，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底下讲了一个原因，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弟兄姊妹们，这是亚伯拉罕忽略的地方，他虽然着重亲情，但是对于神的话语有条件的冲突。神对亚伯拉罕说，以撒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我要赐你祝福，赐你产业，赐你儿子。撒拉把这三句话连在一起，就做了这样一决定。当然亚伯拉罕有他的困难，但是撒拉的判定神同意了。他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啊！这句话姊妹听得很高兴，开始得了家里的权柄啊！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啊？撒拉所说话你都该听从，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对不对？要不然是不是这样看看他们家庭哪一个是撒拉，哪个是亚伯拉罕，怎么做主。但你不要忘记哦， 彼得对亚伯拉罕说，撒拉在凡事上顺服，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所以这是平衡的。这句话亚伯拉罕没有注意到，撒拉讲对了。所以神判定撒拉的话，凡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那这句话同时也给亚伯拉罕一个保证，至于童子和使女，我会照顾他们。底下就说到他对于撒拉，不对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眷顾。那这里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的情形呢，两种生命。为什么撒拉说使女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不可以同受产业？两种生命，这是保罗讲的，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圣灵生的。那弟兄姊妹们，保罗既然讲这都是比方 allegory，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信主以后，两种生命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我们原来肉身的生命，从肉体所生的，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另外一方面，从灵生的，圣灵已经把我们生下来，使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称为神的儿子。神灵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肉身里面。不是两个生命，两种不同生命的源头同样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到底是凭着肉体而活呢，还是凭着圣灵而活，变成我们信主以后一个分野。有些人很可惜，知道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按照他原来天然的生命活着，即便他去祷告读经也是 compartmentalize， 意思把它分割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结果就变成礼拜天我来做礼拜，注意礼拜一到礼拜五怎么办，我去上班，礼拜六呢也不上班也不做礼拜，是我的，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这样，还不是二分法，礼拜天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礼拜一老板是我的主人，到礼拜六谁也不听，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兄姊妹们，这种生活的光景永远没有安息，因为你要换很多的不同的帽子换来换去。事实上神拯救我们，用圣召召了我们，使我们生命不同，要我们凭着肉，凭着不是凭着肉身，而是凭着圣灵而活。刚才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做完全人，因为他仰望那位以利沙代的神，神是他一切的供应。你说亚伯拉罕什么是他世俗的工作，什么是他属灵的工作啊？亚伯拉罕有没有每天，有没有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提到他在怎么做礼拜，有没有？没有 organized religion， 有没有？亚伯拉罕工作是什么？亚伯拉罕职业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靠什么活？啊？出埃及记里面啊，不是创世纪里面，雅各说的，我的祖先约瑟说的，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牧羊为生，是牧羊人，对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个牧人，他的工作是牧羊。但是他一切的生活都是神在管理。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意义。我常常讲这个事情，什么叫做 vocation？ vocation 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原来的字义是 vosa。 vosa 什么意思？呼召，神的声音。所以你知道清教徒的时代，我们看重每个人的 vocation， 神呼召我，叫我做个小学老师，所以我的职业变成小学老师。但是神呼召我，要我做小学老师的时候，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清教徒的思想。所以不管你做什么职业，你的 calling 就是你的职业，你去做那个事情，但是 calling 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清教徒这样思想的。但是清教徒已降，当人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脱离的时候，这个 vocation 的观念没有了，是我选择我要做什么职业， vocation 变成 profession。 为什么要做教育？因为我有更好的收入，我选择我喜欢的行业，不是天职，是行业。所以我可以去做邮差，不高兴了我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 啊，我们就有个朋友，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想想工程师没什么前途，如果能混到铁饭碗去邮局工作就有保障了，所以他考进邮局。他选择因为要更好的生活保障，他是职业不是护照。一个以神的呼召为重的人不会随便改工作，神既然呼召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我把这个地方当作传福音基地，所以才有所谓双职的观念。其实双职的观念是不对的，是单职，你的职业就是侍奉，侍奉就是职业。你可以做医生，但是你是蒙了召的，你要把你的生命放在你的 calling 里面，放在那个 vocation 里面，好好做你的医生。因为在你好好做医生的时候，福音从你身上传扬出去了。你不一定能够站讲台，不一定能够做主日学老师，但是当你做你的 vocation 的时候，人看出你怎么专心做。今天神呼召你在家里面做家庭妇女，感谢主，那是你的呼召，就在你抚养孩子身上，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跟那些一同做年轻妈妈的一起聚会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我一连生了几个孩子，我太太不能工作，所以在家里面管孩子，她很沮丧。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她不喜欢，她喜欢实验室的工作，现在不能做了。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老大长大了，稍微大一点了，小学的时候，老师有一天问他说，问每个孩子，将来你长大要做什么？啊？这个题目很普通嘛，对不对？每个孩子说救火员，最普通做救火员。真正做救火员认不认识？你们孩子中间找真正做救火员有没有？我认识一个真正去做救火员啊。有些我要做开火车的，火车头的啊，这是我们小学时候的。小学的我也写我要做工程师，什么叫工程师也不知道，反正工程师就是工程师，名字蛮好听的。你知道我们老大说什么？老师说你长大要做什么？你们猜猜看。他说我要做 housewife。 回来以后妈妈眼泪都掉下来了，哇，原来是 housewife， 女儿这么欣赏，他就说我要做 housewife。 当然后来去做了医生了，也是 housewife。 弟兄姊妹们，在任何的职业，在任何的岗位上面，神给你的护照好好做，不要随便见异思迁，祷告主，神把我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侍奉的地方，这个叫做 vocation。 一个人专注在你的 vocation 里面。但弟兄姊妹们，你是全世界都做基督徒，你要晓得不是把你的生命分割开来，有一天给了邮局，有一天给了什么，你是邮差给了邮局，你是老师给了学校，你是医生给了你的病人，不是这样，你的生命全是为主，没有一天不是。你不要以为传道人就真的是全世界为主了，不是，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呢，他也需要去修理车子，对不对？他也需要报税，对不对？还是要做这些事情的，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这个叫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属灵上面成长之后，属灵的生命在里面越来越成长，肉体的事情慢慢放下来，两个生命在里面相争，会有的，会有争执的。但是保罗的见解呢，他说当时是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我们也是这样。可是你要晓得，加拉太书整本到最后第五章的时候就讲了几句非常简单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在那些跟随主的人身上，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谢谢，一样不缺，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但是那些跟随肉体的呢，肉体的表现在他身上就成为肉体的人，他的形象，那些事情呢很可怕。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但是肉体的果子，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些是肉体情欲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做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肉体跟情欲相争，情欲跟肉体相争， 但是我们应当依靠主，让圣灵胜过肉体，圣灵跟情欲相争，而且得胜，让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来。虽然我们断奶了，不是每天需要人照顾了，我们会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不再依靠灵奶。彼得也说，叫我们得救的时候好像爱慕灵奶，如同纯净的如爱慕神的话语，如同婴孩爱慕纯净的灵奶， pure sincere milk， 喝奶。什么是灵奶呢？你读圣经，哎，读了有滋味，不错。但是圣经里面不光是灵奶，有些地方不大容易懂的，慢慢的你也越来越明白，因为跟你的生命跟你的经历配合，到了你可以完全吃干粮的地步。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顺便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耶路撒冷。什么叫耶路撒冷？两类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说的。他说两个约，很有意思。保罗讲两类的约，第一个呢是现在的，他说一约是出于亚拉伯的西乃，是他又说是现在的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意思？保罗指的是犹太教，因为犹太教已经退化到一个地步，变成所有都是遗文，都是律法。刚才我们说过，在律法底下他们是被捆绑的，只知道每天的行事为人，注意不触犯律法。他们洗手有洗手的规矩，洗脚有洗脚的规矩，做什么事情都有规矩，按照那个律法来遵循礼仪，以为这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公义。生子为奴，保罗说这是下甲一类，生子为奴。他没有说另外一约是什么。当然我们领会旧约是他所说的犹太主义，特别是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再回到加拉太省跟他们传播很多律法的事情。保罗说不是这样，我们所接受的，保罗没有说是新约啊，因为新约这两个字只有在耶稣基督设立饼杯的时候用的这个字，像这位整本的新约还没有出现，所以保罗不用那新约两个字。但是知道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谁要跟我们另立新约，是立在我们心板上，不是在字句里面的。保罗说那个约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属天的，因为从圣灵那里来的，属天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也不敢说所有教会都不是律法主义，还是有很多教会教导人律法主义。今天早上我们谈论一些问题，你越是明白真理越不需要律法主义，因为你不明白真理，所以需要律法主义来帮助你明白属灵的内涵是什么，是一种过渡的情形。但是真正明白救恩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自由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规矩，因为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规矩。但是呢，这里讲到情形是自由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是跟撒拉同类的，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它是个语义，是一个 allegory， 有它属灵意思，表明凭应许生的是真正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是真正神在创世以前在给旧约的时候已经想到的人物，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来相信，凭着信心来做他的儿女，不是肉身生的。亚伯拉罕凭自己的血气生了以实玛利，凭着应许得着了以撒。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根据以撒的经历，凭着应许，也就是凭着信心做了神的儿女。每一个信神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凭应许而生的，不是肉体生的。即便他是犹太人，也需要再凭着圣灵生，好像尼哥底母一样，不是出于律法为奴，而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自由的。但是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栽培，需要照顾，所以我们有出主日学的课程。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很老练了，不来上主日学你损失太大，因为神儿女彼此学习彼此教导的时候，你会有新的东西发现，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一直在讲，在我们做尼西米计划的时候，那些来上过课的人不晓得听过我讲多少次，我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一个终生学习者， life learner。 我告诉你，一个 life learner 不会觉得自己老， 当你不断在学习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更多的弹性，能够吸收许许多多的东西，特别属灵的东西。你敢说你属灵上已经达到成熟，像亚伯拉一样，像保罗一样吗？如果没有，你为什么不学习？神给你许多的机会，叫你一生学习，然后去建筑。一个生命的学习者永远不会觉得老，也不会惧怕死亡，因为是学习一部分过程。我学习怎么死可以吧？啊，有没有人想过学习怎么死？好好的死，快快乐乐的死，因为那是你的学习。当他见了主以后，你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是完全的。可是我们现在需要不断学习，尤其是初信的人需要得到照顾。一个能吃干粮的人才会长进。我很今天感叹，有一两位新信徒的人没有来聚会，因为我们照顾不周，或者他不知道教会希望能照顾他。所以我们真是盼望全教会推动这些关怀福音跟教育工作，是为了基本的目的。我们没有做什么太 fancy 太了不起的事情，就做三样事情。我说这两年我们教会只做三样事情：传福音、照顾、教导，就这三样，不多，没有什么秘诀。教会成长没有那么多秘诀。我在教会教教会增长学，到后来我知道三件事情：你好好的传福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无论它有多大都会衰亡。传福音，人人要会传福音，然后你要会照顾人，没有生而不养的，一定要养，照顾他，也没有养而不教的，一定要教。所以从传福音开始，到照顾，到教导，简单的三件事情，没有大的志向，就三件事情。把这三件事情做好，教会一定健康，一定成长。不是为了人数才做，而是为了教会的健康，必须传福音，必须照顾，必须教导。我也说过，一个人做不来的，大家一起来做，让每个人都经历到属灵的快乐，生养的快乐，每个人都得以撒笑哈哈的，每个人都心里欢喜，因为看见又多了一个信主的人，然后照顾他，到他能够成长，教导他，到他能够独立。至于我们个人基督徒生命中间，一定有挣扎，一定有挣扎，不会没有挣扎，因为你的生命本来是从肉身生的，现在从灵生得到属灵的生命，一定有挣扎。基督徒而没有挣扎，那是假的。但是呢，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逐肉体，圣灵跟肉体相争，把肉体赶出去，把肉体从我们生命里面慢慢的一点点赶出去。当我们属灵生命坚强得胜之后，你看见圣灵的果子在你的身上，那从前情欲的事情慢慢就落下去，慢慢就衰退，慢慢就不引起你的注意。人所看见的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把这人改变，生命改变。亚伯拉罕生以撒，他所影响的很深远。保罗把他拿来作为属灵的章本，告诉我们生命的挣扎，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在他里面我们因信称义，也因着他的话语，因着圣经不断成长，而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最后人就看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有思想表现都像基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